有一种观点认为呢，要是奥运会成功的举办，也为了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就应该配合政府，宽容政府，要一致对外。那么，韩国在举办奥运会之前，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说法？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
当年韩国举办奥运会之前，哈，全斗焕政府也是这么强调的。韩国获得奥运会的机会非常不容易，全国人民要珍惜，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确保奥运成功举办，为国争光。全斗焕当时那些想法和今天的胡锦涛是一样的，都是要稳定压倒一切，奥运压倒一切。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后来做了第一任文人总统的金泳三，绝对不接受全斗焕的为了奥运而政治休兵的呼吁，而正相反，他们恰恰要利用奥运会这个机会全力抗争，迫使政府政治改革。他们不怕被说成是破坏奥运，而且韩国的老百姓也不认为街头的抗议是破坏奥运，反而认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办好奥运，才能真正的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所以有人评论说，韩国奥运会的成功不是人民配合政府的成功，也不是所谓的政府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成功，而是人民迫使政府政治改革的成功，是民主的胜利，民主的成功。
那您认为韩国民主化的经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那中国人应该如何借鉴韩国的民主经验呢？
当然有人认为了，是韩国成功的办了88年的奥运会，才有韩国的开放啊，经济腾飞，国家民主形象在全球的提升等等。其实这个看法只是表面的。当然了，当时韩国举办奥运会，全球去了15000名记者，比各国运动员的总数还多，向世界密集报道了韩国，当然对世界了解韩国以及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韩国通过办奥运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韩国的经济腾飞，尤其民主，都不是办一场奥运会带来的，而是韩国人民抓住了政府办奥运这么一个机会，通过大规模的游行抗议示威，迫使政府修改了宪法，确定了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从而结束了专制的统治。如果韩国没有政治改革，即使是举办了88年的奥运会，今天韩国在国际上的民主地位、经济地位都完全不会是这样。你看苏联不是也在1980年举办过奥运会吗？那么苏联有什么变化？国际形象提升了吗？人权改善了吗？更别说民主了。所以是不是举办了奥运会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利用办奥运的机会进行政治改革，真正向世界开放。用中国的术语来说，就是和世界接轨，也就是和民主的潮流汇合。南韩就这么接轨的。这里我特别想顺便提一句，你知道韩国是个多大的国家吗？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南韩呢还不到960万的一个零头的60万，甚至还不到60万的1/6。南韩只有99000平方公里，是中国的97分之一。南韩的人口才4800万，是中国的28分之一，它的面积和人口都是河南省的一半。可是这样一个韩国，它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一半，而且在全球200个国家当中，韩国占第10位，它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10倍。而韩国的这一切成就都和它走向了民主法治，建立了民主制度，实行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关。所以说，韩国的经验对中国人的启示是，只有结束了专制统治，有了民主法治，才有真正的公益和繁荣。
那您认为北京举办奥运会对中国人民来讲是不是一次争取民主的机会呢？
这当然是一次机会啊，而且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因为全世界的记者媒体都会云集北京，他们不仅要报道中国的开放和变化，更要报道中国人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关键是中国人能不能够发出这个声音。从迄今为止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没有看出任何民间要借奥运来压迫政府改革的苗头，反而是全国上下一致热烈拥护政府举办声势浩大的强国运动会。民众认为的强国，事实上是强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异议的声音很小，零星的发不出声音。别说中国国内了，你看在海外的华人吧，都是一片的支持共产政府办奥运。强国 好像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最高目标。在他们眼睛里头，个人的权力的地位哪里能跟国家强盗相比呀？在这种心态下，今年中国的奥运强化独裁统治的效果恐怕要远大于促进民主化的效果，这实在是中国人的悲哀。
2002年中共取得奥运会主办权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一个承诺要改善人权，那么六年多过去了，他有没有履行他的承诺呢？
可能有观众啊曾经注意到了，当年国际知名的世界人权团体记者吴江界组织是同意中国办奥运的，但今年呢，他们在雅典奥运火炬传递的意识上是高举的反对条幅的。为什么同一个人权团体对北京的奥运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呢？就是因为胡锦涛政权根本没有履行诺言，中国的人权状态不仅没有根本性的改善，反而在很多方面更加恶化，而且在奥运之前更严厉的封锁新闻，限制言论自由。你看，在奥运开幕之前7个星期，从6月16号晚上开始，欧洲卫星电视公司以所谓的电源供电出现异常为理由，就关闭了代理新唐人电视台的卫星转发器，导致新唐人电视对中国大陆的节目没法播出来。这种停止使用卫星的现象以前就发生过呀，在2年前就曾经拒绝过和新唐人电视台续约，后来在国际舆论批评压力下才恢复。国际人权组织奥林匹克观察的负责人皮特·库尔蒂里克，他的话可能代表国际人权组织的共同看法。他说，我们对中国人权的状况非常失望，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位人权观察家说，北京想获得奥运会金牌的第一名，在奥运之前他们就得到了，就做到了，中国已经获得了死刑金牌，因为中国处决的死刑犯的犯人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已退休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尔福德·申恩说，从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88年韩国奥运会跟他没有什么可比性，可以和北京奥运会比较的是36年的纳粹德国的柏林奥运会和80年的共产苏联的莫斯科奥运会。可以预测的是，如果中国人这次不利用奥运机会像韩国人那样要求自由，推动民主和政治改革的话，那么北京奥运就会开成纳粹柏林和共产苏联的奥运，就像我刚才说的，开成强化共产独裁统治的奥运，并且给各级的共产党的官员的贪污腐败提供大好机会，最后倒霉的还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怎么选择就看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了。
看过电影《华丽的假期》的观众都会被影片中那些人物的命运所感动。不久前读到这样一个故事，令人非常感慨。一位在台湾就读的韩国女留学生经常在夜晚哭泣，询问后得知竟与光州事件有关。她说，当年家里贫穷，担心若被杀害没人可以赚钱养家，因此没有参加光州的抗暴运动，事后他感到非常的歉疚，就此经常在夜晚哭泣并祈求上帝的宽恕。他说，他们那一代光州市民如果没有站出来抗暴，之后都感到愧疚不已。其实相较之中国人，韩国人还是非常幸运的，光州事件16年后正义就已经得到了伸张，如今他们不仅能够公开反思那段历史，而且那些被历史大潮所裹挟的渺小个体也终于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一位观众在给我们上期节目的留言中写道，华丽的假期这部电影让我落泪，真心期望将来会有一部6月4日的影片来纪念那些六四的死难者，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这样的作品早日问世。最后，我们想借用一位网友的话来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结束语。
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看看这部其实篆刻了我们自己伤痕与记忆的韩国电影《华丽的假期》。
그대 알아볼까요 이제 떠나야 할 그대가 흐르고 있죠 내 맘 한 구석 꼭 담아둔 사랑한단 그 말이 아직도 입가에 맴돌아 날 눈물 짓게 해 나의 마음만으로 아직 부족한가요 사랑만으로 난 안 되나 봐요 나의 눈이 먼데도 내 맘이 아파와도 나의 가슴 속에 그대뿐인데 그대 나의 곁에 숨쉬는
자네 총보다 무서운 게 뭔지 아나? 사람이야
영원히 함께하기를 부디 행복하기를 두 눈 감는 날 나 기억하기를
살게 해